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请我们一起打开阿摩斯书第八章。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是你儿子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在清晨主日的时候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的福气。但愿你不只是悦纳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诗歌，悦纳我们心中对你一切的感谢和赞美。我们也恳切你，求你向我们扬脸，对我们施恩，求宝座前的七灵来到我们中间，把你的话向我们解开，让我们有耳可听的能够听见你今天要对我们的心所说的话。求你拯救我们脱离骄傲，求你拯救我们脱离自义，好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来跟随你，好让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好让你的荣耀彰显在这地上。我们求你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还记得，在阿摩斯书第七章那个时候，我们所看的是阿摩斯书里面的第三个异象，那就是准神的异象。那如果你们还记得，准神异象出来的时候，先知根本就已经没有代求的机会了。为什么先知没有代求的机会呢？因为在第一个和第二个异象出现的时候，先知都有代求，而因着先知的代求，耶和华神就怜悯以色列的百姓，就不把所说要降的灾祸降给他们。但是以色列的百姓把神的恩典当作平常，他们觉得先知吓唬他们的，先知说那么可怕，后来也没有事，有什么大惊小怪呢？所以他们的心依然刚硬，他们不肯回转归向神。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再也不给他们机会了。到了第三个异象结束的时候，特别借着当时的大祭司亚玛谢，亚玛谢拒绝先知阿摩斯，这一个拒绝就清楚地代表整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拒绝耶和华的话。你知道，当一个人背叛神的话，不听神的话，那个结果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现在就来到了第八章，阿摩斯所看见的第四个异象。当我们来看这个异象的时候，我们会很清楚地发现，这个异象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罪恶满盈、腐烂、败坏是注定的。我们稍微把这一章的圣经分段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是在讲到先知看见异象，说明结局到了。第四节到第六节是神再一次向他的百姓说明为什么会有这么可怕的结局。第七节到第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说，神所命定的结局是要怎么发生的。第一节这么说，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 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先知在这里所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是表示这些果子是在夏天就成熟的，这些果子到了秋天已经都熟透了。这个字夏天的果子，这个字在耶利米书40章10到12节中间也同样的用过这个字，他所强调的就是这些东西是熟的，已经熟透了。很多读圣经的人都猜这个果子是无花果，耶和华神就问阿摩斯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这节圣经中文读起来没有味道，因为先知在讲这神感动先知跟先知说这段话的时候，他是用当时希伯来文里面一个发音的一个同音字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个夏天的果子的发音跟结局的发音是完全一样，听起来完全一样，虽然这两个字的字根是不同，但是发音是相同。换一句话说，你看见了什么？我看见了一筐这个东西。那那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结局。讲清楚了吗？结局这个字，它的原文里面包含着有除灭的意思，这是非常严厉的字。这个字以前以利亚跟以利沙在列王记上14章那里警告耶罗波安的时候也用过这样子严肃的字。亚哈王被警告的时候也用过这样子的字。现在神要把这个字用到我民以色列的结局，这是一个何等悲哀的事情，是神的百姓居然要有这个可怕的结局。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那日当然就是指着结局的时候。殿中的诗歌，请注意，这个殿不是圣殿，这个殿是王宫的殿。皇宫里面有很多女的歌手在那里唱歌，这些人他们所唱的歌原来是要让在皇宫里面的这些人饮酒作乐，大家高兴的。但是到了神所审判结局来的时候，这一些歌都变成了悲哀忧伤的哀歌。情况到了什么可怕的地步呢？死的人太多了，多到一个地步来不及埋，多到一个地步找不到坟地，到处都是尸首，被野狗被飞鸟所吃，或者丢在田里面当肥料。这一些悲惨的状况，如果我们读列王记上14章和耶利米书16章，大概都能够看到一点点那些图画的描写。这里面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无人作声这四个字。和合版翻作无人作声，在有一个英文版本里面翻的我觉得是最传神的。他怎么翻呢？他翻的，我再把他的英文翻作中文了啊。唯一说得出口的话也只有嘘。这是原文的意思。为什么呢？你知道当到处充满着死亡的时候， 人还能够说什么呢？人还敢说什么呢？人害怕自己在说什么还会惹祸上身呢？那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光景，一切都到了尽头，毫无挽回的地步。公义的审判终于临到了以色列的百姓。也许弟兄姊妹你会问，这几节圣经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每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每一个团契，每一个教会，每一个福音机构，都需要很严肃的来面对这样一个严重的提醒。这个提醒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听得见听不见神的话。我们对着神的警告认真不认真？我们对着神对我们说的话是什么态度？我们是谦卑的顺服呢，还是我们是骄傲的傲慢的认为这些话只用在别人身上，在我身上没有关系？一个人如果以为自己的敬拜，以为自己属灵的光景非常的好，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就要小心。多少的人，属灵的人，神曾经大用过的人，后来跌倒得一塌糊涂。多少的教会曾经是那么的被神使用，后来落在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成为笑柄。我们今天到欧洲去旅行，最伤心的就是看到那些漂亮的大教堂，因为里面装的只有死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说穿了，都是因为人在神的恩典中很容易堕落，人在神的恩典中常常会假冒为善，表面做的跟自己真实的光景完全不同，却以为自己是像自己表面做的那样子。我们如果读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就记得哈，阿摩斯书所有的信息是对着神的百姓说的，不是对外邦人说的，不是对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说的。而神的百姓，你千万不要忘记，以色列的百姓那个时候敬拜不敬拜耶和华？非常热心的敬拜，热闹不热闹？很热闹，兴旺不兴旺？人多得很。但是神却看穿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里面没有真实的顺服，这就叫做假冒为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非常严肃地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外面是不是有一些敬虔的外貌呢？但是我们里面真的对主的话是顺服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要检验一个人的属灵啊，你属灵不属灵啊，就是从你的谦卑顺服开始。我遇见一些自己以为自己很属灵的人，他跟我说我很顺服。我说你顺服谁呢？他说顺服神不顺服人。属灵吧，很属灵。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你怎么顺服神， 是从顺服神摆在你生命中的权柄开始。你在公司上班，你对你的老板不顺服，你不要告诉我你多属灵。做儿女的不顺服自己的父母，你不要告诉我你多属灵。你也原谅我告诉你，你在一个教会聚会，你不顺服教会里面的负责的这些弟兄们，你不要告诉我你多属灵。顺服好难啊，做姐妹的有几个人告诉我，我特爱顺服我老公的，难死。但是弟兄姊妹，顺服是检验一个人属灵的最高标准。神要我们顺服他的话，神的话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就是十条诫命，两块法板。这两块法板，第一块上面有四条诫命，写的基本上就是要求人要全心全意的爱神。第二块法板上面写了六条诫命，这六条诫命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要爱人如己。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回答文士的问题，讲到律法的总结是什么呢？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一个人自己以为属灵，其实就要问问自己，你爱什么？你爱人吗？以色列人有敬拜，有献祭，有节期，有教导耶和华的律法。他们那个时候还有非常高明的律法师，很会讲，很多人爱听啊。你知道唱歌的有没有粉丝啊？有吧？我在上海浦东机场亲眼看见那些卖东西的女人啊，那些卖那个，不是浦东机场有很多那个小店吗？全部冲出来啊！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冲出来吗？因为那天周董跟我坐一班飞机。谁是周董啊？啊，哦，周杰伦，你们怎么这么上道？真是！哎呦，我天哪！你看啊，那些女的冲啊，店都不要了。唱歌的有粉丝的，有人跟着粉丝跑的，对吧？在以色列那个年代，跟今天没两样。听到也有粉丝，知道吗？有人呢，就只有听某某人的道，他才学得到东西的，其他的人道都学不到的。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什么都有，唯一没有的，就是里面对着神的敬畏。他们长久的假冒为善，把自己都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假冒为善最可怕之处就在这里，因为你以为你自己很好，所以你永远不会悔改。正如同夏天收的果子，到了秋天不只是熟透了，是烂了。一个人，你在家里，你在教会，你在公司，你是同样的一张脸吗？你是同样的一个人吗？日子久了，我们说的和我们活出来的样子，都有可能 变成等候收割的烂果子。第四节开始指出以色列人在信仰上假冒为善的可怕。这些人，你如果看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要吞吃的是贫乏人，是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中文翻译当听我的话写在最后面，你如果看很多英文的版本，当听我的话是写在最前面。以色列百姓真正的问题就是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他们不听神的话，哪里显出他不听神的话呢？没有爱人如己，他们想要占别人的便宜。我准备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读到这里真的是很害怕。我们没有吞吃贫乏人，我们没有使困苦人衰败，我们也没有买卖奴隶，对吧？但是其实这些话的背后讲到一点，就是你跟人相处的时候，你是沾别人的便宜，你还是情愿吃亏。哦，这个对我是好难的功课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些人呢，什么都吃，就不吃亏。我们沾一点便宜啊，美得不得了，我们吃一点亏呢，气死哦，气死哦。爱人如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住，就是要情愿吃亏。为什么我们跟人相处要情愿吃亏呢？不是我们笨，不是我们傻，弟兄姊妹，你记住，因为你坐在别人的身上，就坐在谁的身上？就坐在主的身上，你记得吗？你坐在主的身上，你还会吃亏啊？听明白了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来学彼此相爱的功课。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遵守不遵守约束，遵守不遵守安息日，都遵守哦，乖哦。但你有没有看出来，遵守是遵守，心里面想什么？哎呦，什么时候才完哦？赶快啊，结束啦，结束了，我赶快可以做我想做的事哦。表面上的遵守神的律法，心里面关心的是什么？自己的利益，赚钱啊，是吧？有些弟兄姐妹聚会不聚会？聚会。为什么聚会呢？有一个年轻的孩子跟我讲，我现在发现啊，哎，你最好乖乖聚会。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乖乖聚会啊，耶和华不打屁股。所以他聚会不聚会？聚。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所盼望的是聚会赶快结束啊。听懂了吗？我们今天聚会遵守神的律法，是要亲近神，还是要只是满足神律法的要求呢？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赚钱好不好？啊，当然好嘛。 赚钱是神给你的机会，赚钱是神训练你很好的方法。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不敬畏神，不爱人的时候，他赚钱是不择手段。中国人都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是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只要有钱赚，什么都做得出来，是不是？我在中国很难过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在聚会中，弟兄姐妹很爱我，买了一堆很漂亮的草莓要给我吃。那我因为赶着聚会来不及，我只吃了一颗就上去讲道。讲道完了，我回到我的房间，我就要赶快吃那个草莓，因为又大又甜又好吃。我回到我房间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跟着我，跟到我房间看我把那个草莓端出来要吃的时候，她就说：刘弟兄，请你不要吃。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们家是种草莓的。我说你们家种草莓，为什么我不要吃呢？她说这些草莓不能吃的，你要吃我明天带来那种是可以吃的草莓给你。我为什么难过？因为我知道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要活下去不容易，他们如果把那个可以吃的草莓拿到市场上是卖不掉的，又小而且一下就烂掉了。他们要活下去，他们要跟外邦人一样做出那种草莓来。可是他们看到我要吃呢，因为爱我就叫我不要吃。有一次我跟温州的教会领袖在谈话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讲的全是真理，卖的全是假货。这是好伤心的事。基督徒要赚钱，但是我们真的要求主给我们智慧，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找到一条路，我们宁可少赚一点，我们要走一条正路，不要为着赚钱像这些人不择手段。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